第36课，我们对圣灵应有的态度。
好，我们祷告。哦主，我们满心感恩，满心感恩，满心感恩。哦主啊，因为你就是这样的爱世人，虽然世人偏行己路，但是主啊，你就是为着爱，你自己要为我们预备救法，为我们完成救法，为我们推行救法。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哦，你差遣这么一位三位一体神当中的圣灵，哦主啊，来推行救法，宝贝的圣灵，我们满心感恩。哦主啊，愿主你自己给我们有合适的态度，夺回我们的心思意念。哦，知道对圣灵应该有什么态度。主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非常的悖逆的，我们一有问题，我们不是走顺的路，我们就走为什么。哦主啊，就像人说蛇是弯弯曲曲，像一个问号一样的。哦主啊，我们真的，我们人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是为什么。哦主啊，不是那么快的来顺你。哦圣灵，求圣灵你不断在我们的里面夺回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谈的时候，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攻破我们里面一切坚固的营垒，夺回心思意念，降服基督。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是在讲到宇宙当中有一位神，在这位神的面前，我们因为有罪，我们不能到他面前。他自己是生命的源头，有了他就有满足的喜乐，就有永远的福乐。离开他，我们就是痛苦，就是灭亡。所以神今天为着爱世人，他为着要我们到他的面前得到这一个生命，得到满足的喜乐，永远福乐的生命，让我们在今生我们有满足喜乐，永远福乐，将来当我们有一天回到他那里去，我们与他永远同在，更是说不尽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感谢主，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意思就是绝对完全，毫无错误。他是公义的，他绝对不能够有罪的为无罪，他也不能够把我们不义的说成是义的。所以神为着爱我们，他要我们到他面前得这一个生命，所以他必须设立救法。人为什么没有可能到神的面前呢？我们说我们因为我们犯罪，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不犯罪呢？
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罪性控制我们，使我们不得不犯出罪。
因为人是被罪性控制。人走什么时候开始被罪性控制呢？
自从义人入了世界，从亚当犯罪以后。
你刚刚讲的这节圣经在哪里啊？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对，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讲，罪从义人入了世界，这个义人就是亚当，对不对？夏娃吃了果子给她丈夫吃了，亚当是人类的祖先，所以他吃了这一个果子，悖逆就控制了他。所以一个被罪控制的人叫什么人？
旧人。
旧人。所以一个旧人就是罪的奴隶，因为是被罪控制的。所以人没有不犯罪的可能。你为什么说没有不犯罪的可能？是因为你被罪性控制的。那你说我看见很多人很好啊，他哪里有犯罪？那姊妹请你回答看，我刚刚又说人没有不犯罪的可能，但是明明有很多人很好啊，
他们看到的只是外在的罪行问题，道德就是不是罪性的问题。因为人外面好，他不见得里面也是好，而且我们说的罪是指达不到神的标准。
好，那你刚刚讲话当中是分开两面讲，就是一面说就是对神说来，一个人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从另外一面说人你看他好坏只是我们看外面的表现，而实质上他的内心他的里面还在犯罪。那罪行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以我为中心， 啊，背叛神，对不对？就是对我们，你平常不觉得的，这个人做好人很好很好很好，到有一天他有什么事情，哎呀老天哪，我一直都是这么好，我怎么好做好人没有好报啊？因为你看见没有，这个你就看见他这个好是自我为中心，对不对？他这个好是不是等于就是神的好呢？
不是。
好，我们感谢主，一个人因为被罪性控制，因此没有不犯罪的可能。从亚当开始是这样，我们是他的子孙也是这样，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说，我们是卖给罪了，我们卖给罪，谁把我们卖了？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卖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对亚当说，你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日子就什么？
必定死。
必定死，也就是说跟神的约就断掉了。本来神跟他立约，对不对？就是说神要他跟神永远同在。事实上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神把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的果子摆在那里，是要人拣选生命的。你如果拣选生命，那你就永远的与神同在。但是人没有拣选这个，人去拣选了分别善恶树。好，我们感谢主，那神就为人类预备了救法。神为人类预备救法，我请问一下，人类的救主他一定是要什么资格，你知道吗？
他应该是无罪的。
一个是无罪的，那天上的神也是无罪啊。
他还要成为人。
一定要成为人，对不对？因为天上神他如果是在天上的话，他不能够救人，因为如果作为人类的救主，一定是人救人，而人救人和一定要受刑罚以后不至于什么
死，
不至于毁灭、
嗯、
对不对？这个就妙了，就妙了，妙了。好，我们以后再等等，再我们现在复习的时候以后再讲这个啊。好，所以今天神要救法，要救人，他要救怎么样的人类呢？也就是说他要把人类怎么救法，怎么救，是不是把这个人改得好一点？
不是，重造人类。
重造，要重新造过。那么要重造的话，就是把我救的人要把他死掉，那么你要活出新的人来，对不对？那么这样，好，神就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在复习啊。我在复习的时候，我希望如果你我在复习的过程你有问题，那就表明你前面还没有读好，你要把前面的学习大纲再把它读读它，再去听听啊。我希望这一个每个关键每个细节大家都知道，而我现在复习还未必把每个细节都讲、啊、大家明白吧？所以神要重造人类，神要重新造，那神要重造一个什么样的人类呢？
脱离罪性控制的人类。
对，因为罪性是控制你，你就不能不犯罪，所以神要把你这个人要重造过，从前要你是被罪性控制的，要你把你重造过，造到你罪性不控制你才好。好，神就用什么方法来重造人类？
十字架出死入生法。
好，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出死入生法。姊妹，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出死入生法。
就是让我们与主联合，救人与他同钉十字架。
请等一下，你在讲这个以前，你应该先讲十字架的出死入生法，下面这个字其实是本乎恩，下面才因着信，我与他联合才一起出死入生。现在请你先讲十字架出死入生法。弟兄姊妹，我在问这位姊妹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啊、哦，你都答得出来了吧？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你们自己都要问问自己啊、哦。要来，好，你请讲。神借着他的儿子，第一，这个人类的救主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一定是无罪的。第二，这个人类的救主一定是人，
嗯，
所以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
成为人子，
与人联合成为人子， 成为人类的一部分，对不对？他成为仁者。好，我现在请你讲一讲十字架的初始入生法，耶稣完成的。现在等一等再讲，我因信与他联合，先讲耶稣完成的，
将他以末后亚当的身份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又埋葬了又复活升天。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宝血就赎回一切信他的人。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就可以，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用他的血买赎了凡信靠他的人，所以呢我们跟他联合就可以与他同死同复活。
你讲得很好，但是还不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他受苦的一生，顺服的一生，没有犯罪的一生，后来他上了十字架。那么你刚刚又出来一句幕后的亚当，那你干脆这样吧，在还没有讲初始入生法以前，你先把这几组名词解释一下吧。什么叫做你讲到幕，什么意思叫幕后的亚当啊？
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子孙孙，主耶稣要借着十字架结束被死被罪性控制的人类，所以他就是以幕后亚当的身份。
好，主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老亚当是首先的亚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有这一个名字，幕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是把罪性带进来，把罪行带进来，因为人被罪性控制，因此就产生罪行。而幕后的亚当耶稣是总结了救人的一切，上了十字架，也就是说亚当里面的一切肉体的邪情私欲，把这个一切全部都钉在十字架上了，钉在十字架了，到埋葬了，所以呢幕后的亚当就埋在坟墓里面了。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两个名，也是有这个有这一组名词，一个头一个人，一个第二个人。那么头一个人是指旧人类的元首，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成为什么？
新人类的元首。
成为新人的元首，他就是第二个人。好，你现在你把这个讲了，所以现在又再请你解释一下初始入生。你现在不要把我们因信与他联合，你这个等等讲，先讲耶稣做什么。
他把我们从
好耶稣做什么，不要把我们现在不要把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我们等等第二步讲。我现在先要你好，我现在讲这一件事，就是说主耶稣，请注意，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死，让我们从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出来，出死入生，借助他的复活进入到新的生命中去。好，所以这个我现在请问你，十字架的死跟出死的死是不是一个死？
不是一个死。
嗯，
出死的死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死。
嗯，十字架的死是耶稣死了，对不对？
对，
耶稣死，所以耶稣是借助死才能够出死，从这个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出来，才能够入生，进到耶稣基督复活，才来有新生命，对不对？
嗯。
所以在这里还有一组名词，就是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我问你，什么叫做在亚当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
被罪性控制在十字架的左边的人类，就是叫做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就是有复活新生命的。
对，你这个讲得很好。如果我们要表达的完全的话，我们就说，如果我们把十字架把一个神的救发图在当中是十字架的话，那在十字架左边，我们如果说以它作为在亚当里，那就是神的儿子造成肉身成为人子，以幕后亚当身份上了十字架，对不对？那结果呢，耶稣出死入生，就进入什么？在
基督里。
在基督里。所以这个就变成在十字架的右边是在基督里， 在十字架的左边，是在亚当里面。所以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的分水岭在哪里？
十字架。
在十，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把我们从亚当里迁到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全能实在是很伟大。怎么一死了就怎么就出来了？问题在出死入生。所以好，我们现在讲一讲我们怎么与耶稣基督一起出死入生。
我们因信与他联合。
我们因信与耶稣联合。对，我们因为因信与他联合，我们自己没有经过死也没有经过火，但是我们因信，主啊，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做救主，我因信与他联合的时候，我就出死入生。我也是，就是他死我就与他同死同活。弟兄姊妹，这很重要。我们是因信与耶稣联合达到同死同活，这句话是我们整个课程的根本关键。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最主要的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与基督联合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因信与他联合，我们不断的出死入生。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是从亚当里迁到在基督里。那这个旧人和新人，这又是怎么一件事呢？从前我们是在亚当里面，那我们是什么人？
旧人。
那么我们现在迁到在基督里是什么？
新人。
新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从灵生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就是我与基督
联合的生命。
联合的生命，也就是说你在旧人的时候是谁做你的主？
是罪做我们的主。
你在新人的时候是谁做你的主？
主耶稣做我们的主。
好，你这一件事情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是说，其实有的人说里面到底有几个人啊？其实我里面就我，但是问题是你从属地位不同，因此是有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和情欲的交战。好，所以神已经完成这个救法，主耶稣已经出死入生。所以为什么神的儿子必须道成肉身呢？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人，但是他神在天上他不会死的，而神的救法必须借助死。那如果是神在天上他不会死，他怎么做呢？对不对？所以他今天必须到地上来死，才叫人出死入生。而他借助他死，他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基督他的血洗干净我们的罪，他借助死让我们离开了在亚当里，进入在基督里。我们被罪控制是在亚当里的关系，对不对？在亚当里面我们被罪控制，所以我们已死的人脱离了罪。弟兄姊妹，罪性没有死，而是谁死啊？我死。神借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因信与他联合，和他同时来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你可不可以把这句话重复一下？就是说神怎么拯救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我们一般讲耶稣基督用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这是我们基要派最基本的信仰，是绝对不能够更改的。但现在我们新生命课程比较着重的是主耶稣怎么拯救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因为这个不仅是我们得救重生，而且是我们一生命成长过程的问题，对不对？
是。
好，现在请你讲主耶稣怎么拯救我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
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性对我们的辖制，所以他是借着我们与主联合，与他同死，让我们的旧人，就是在亚当里的我们的旧造与主同死。
我们与他同死，借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不需要我经历去死，但是当主啊，我一叫主啊的时候，我就与他联合了，对吧？这是第一次得救重生。我一叫主啊的时候，我就与他联合，我与他联合了，那我就与他同死了。我死了，所以我就脱离了罪对我的辖制。
是，
当我与主同活的时候就得到了新生命，对不对？
对。
你能不能够解释，因此罗马书第六章说罪并不能做你的主了，当我得救重生，罪不能做我的主了。
是，
你来解释一下这一句话。
因为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有自由选择，是我们与主联合呢，还是如果我们不走与主联合的道路，那我们就相当于又回到旧人的状态里去了。
你这个等一下，
我都忘了问题了。
等一下啊，我就意思是说，罗马书第六章说罪并不能做你的主。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当我们主啊，当我主啊，就相当于说我已经与罪已经断绝关系了，我已经与罪断绝关系了。我叫主啊的时候，我与基督联合的更我与基督联合，因此我脱离了罪对我的关系，我已经归给基督。因此也就是说，我们的合法地位，我们现在这一个人合法地位，如果讲的不一定讲的很对的话，就是等于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跟谁我已经属于基督啊，我跟他联合了，我已经给一个，比方说像我嫁给一个丈夫了，我已经归给他了。因此当我归给基督以后，罪不能做你的主，也就是说罪做你的主没有合法地位的。
是，
我是归给啊，我耶稣基督，我归给丈夫了，对不对？我归给他了，所以罪不能做你的主，罪并不能做你的主，罪不能控制你。但是当然我们下面以后会讲到说，但是我们还常常觉得有罪的权势，这是另外一件事。我现在要姊妹，我要弟兄姊妹要清楚一件事情，你归给耶稣了，罪没有合法的地位做你的主。以后当什么时候我还活在我里面的时候，罪又来控制，罪控制但是不是合法的，就等于说我已经归给我的丈夫，但是如果别的男人再来引诱的时候，这不是合法的，懂不懂我的意思？
嗯，
他不能做你的主。所以当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以后，拯救我们以后，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们跟亚当夏娃也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为什么？我的跟亚当夏娃关系断掉了，我的旧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了。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以后我们会讲，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你自己选择，你是选择我还是选择主，这个是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得救重生，神就是借着耶稣的死，耶稣的流血洗干净我们的罪，耶稣的死拯救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已经从旧人我们变成新人，我们已经我们合法的唯一合法地位就是与基督联合。神使用与基督联合的方法来拯救我们，神本乎恩因着信，本乎恩他完成救法，因着信就是我们求告主名，那我主啊，我什么都不能，我仰望你的拯救，我已经得救重生了。当然以后我们会讲，我们得救重生以后，生命的成长仍然是本乎恩因着信，仍然是主啊，我什么都不能，我仰望你的拯救。当别人在这里骂我，或者别人在这里冤屈我，当你不如意的时候，你不是走一条要克制自己的路，你乃是说，主啊，我不能，我就是会发脾气的人，我就是会埋怨的人，主啊，我仰望你的拯救。这个是本乎恩因着信。好，我们感谢主。因此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到主耶稣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法，其实这让我们很高兴的，我们已经是归给基督了什么。但是我们以后会发现一个问题，事实上很麻烦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我从罪的控制之下已经脱离了，我们归给基督了，而我不是那么顺服基督的，对不对？我们不是那么顺服基督的。所以神在这里不断差遣 耶稣基督来完成救法，而且他还差遣圣灵来推行救法。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灵他是神，他有神的一切名字，他也神的一切属性，他也有位，他有位格，他有神的一切工作。他称为保惠师，保惠师啊，原来的意思是谋士，是测试的意思。他又称为帮助者啊，他要来帮助我们啊，他是称为安慰者，他来安慰我们。所以圣灵他要来推行救法，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圣灵可以在他里面不断的感动催促他啊，想有没有神啊。当他里面要神的时候，圣灵又为他预备环境，预备一切来带领他信主。当得救以后啊，真正的接受耶稣做救主，圣灵又开始住在人里面，内住在我里面，成为我们能够进天堂的把握，成为我们是神儿女的印记。我们非常有把握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圣灵要引导我们整个的内在生命。他是我们，他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借助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不认识耶稣，圣灵借助圣灵耶稣基督的生命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他要荣耀耶稣，高举耶稣，见证耶稣。他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认识自己是罪人，他也不断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归荣耀给耶稣基督，认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世上的人，当他真的看见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又觉得不得了了，那怎么办？但是他又真的，他彻底的让你越来越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人啊，越来越光照你是罪人的时候，但是他要告诉你，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告诉我们，不是走改良的道路，乃是走耶稣是救主的道路，拯救我们从罪恶里出来。所以他要告诉我们说，你虽然是罪人，但他光照我是罪人，你是一个败坏的人，但是感谢主，神已经预备救主啊，耶稣基督的血舍洗干净你的罪啊，让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整个的内在生命，让我们整个的内在生命，不管是我们的读经，不管是我们的祷告，不管是我们的说话形式，他都要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所以穆安德烈曾经讲过，自从你接受圣灵的那一分钟开始，我们尽管袖手旁观，看他在我里面怎么做，仰望他在我里面做，等候他在里面做，顺服他在我里面做的。所以因此我们看见圣灵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是三位一体神自己亲自在我们的里面工作。所以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还要说我们到你这里来。我们那就是三位一体神，他亲自在我们的里面啊，神用作圣灵在这里推行救法。所以既然圣灵是这样的一位圣灵，他是神，那我们对他应该有什么态度呢？
敬畏。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今天的课程。好，我们现在请念那个版本的那个页数。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119页第二行到122页全讲完，简体字增订版109页倒数第六行到112页全讲完，全本书07年电子版41页倒数第18行到42页全讲完。
好，我们现在开始把书念一下来。
我们对圣灵应有的态度，圣灵在神救赎大功中既是如此重要，我们对圣灵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你说姊妹，刚刚我们简简单单的稍微复习一下，你觉得圣灵重要吧？
重要，
非常重要。我出现真的是说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只晓得神完成救法，神设计救法，耶稣基督完成救法，一点都不知道说圣灵怎么推行。但是当我慢慢慢慢的时候，哎呀，实在宝贝的圣灵太重要了。
我们应该尊重圣灵，祈求为多得圣灵。穆安德烈说，我们必须紧握这个真理， 我们之所以能得着圣灵，因他是耶稣工作的成果。高举主耶稣的必得到圣灵。主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这句话对信主的人或是未信主的人都一样适用。
所以对圣灵总的一个态度就是当照我们多祷告。所以这里讲，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未必说你认为，姊妹，你认为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给求他，这个他是什么？
天父
给求他的人。对，对的，你这句话非常对的。就是我们未必说，哦，圣灵啊，你给我圣灵，不是这样的。而就是说，当我们求天父，当我们求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一被高举了，圣灵就工作。所以这个我们要紧握这个真理。这不至于说我们会走到极端的啊，灵恩他们好像别的就是求圣灵而圣灵，求圣灵而圣灵了。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是说我们必须知道圣灵为什么有，是因为耶稣的名被高举。这个真理我们必须紧握，必须紧握这个真理。
对还未信主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未信主，但你有心要追求认识主，你可以祈求神。只要你诚心求，神一定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具体说，只要你诚心求，恒心求，神必会通过圣灵在你心里工作，一步一步引导你，包括使你有要听福音的心，安排你有听福音的机会，让你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开口承认自己的罪，催促你开口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等等。对还未信主的朋友，不但他们可以自己求，我们已信主的人也应该为他们求。神要因着我们祈求，差遣圣灵安排环境，使用环境，在人心中工作，而使人信主。求，迫切求，神必将圣灵给求他的人。
对，所以就是说，对信主和未信主的这个都一样的。所以有很多人，我现在对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差不多我不勉强人家信主，我只是说你愿意信主吗？很多人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好，我愿意。那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可以带领他决志。但有一些人就说，让我思考思考，我还不清楚说有没有神呢，我现在对神还没搞懂呢，对不对？那么我想我们可以带领他也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如果他愿意的话。弟兄姊妹，信仰的事情绝对不能强迫的，一定是要从心里出来的。我们可以说你愿意祷告，你可以这样祷告，神啊，有没有你？如果有你，你想办法让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信主的嘛，对不对？圣灵会安排啊，我结果在一次聚会当中，人家在玩游戏，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圣灵安排的工作，不要模仿的，也不要效法的，也不要去重复的。哦，那我下次也安排这样一个聚会，那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的事情。神他名称为奇妙，他是奇妙，他是测试，他会谋，他来帮你谋事，他来谋算应该怎么做，你怎么来得救，这是他的事。但在我们的人这一边只需要祷告。因此我们再重复讲一次，就是你对未信主的朋友啊，如果在看这本书有未信主的朋友，在听这个道理有未信主的朋友，你可以祷告。你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圣灵，你什么都不懂无所谓，你想到哪里你就祷告到哪里。你说神啊，我想你有没有吧，神啊，我很希望能够知道有没有你啊，你就可以这样祷告，叫有你我就愿意相信啊。你把这个心摆在神的面前，神会让你得到的。照样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很多人他就是他不知道到哪里去聚会。你可以祷告，主啊，我不知道在这里附近哪里有聚会地点，主你自己来，我知道。我们听了太多的见证，哎，我碰到一个人，哦，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我就找到聚会地点。都一样的，就是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神将，就是你祷告，叫你祷告。 我现在再说，我们许多亲友还没有信主，或者你另外的一半还没有信主，我们要祷告。弟兄姊妹，你说他不信，他不信，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谁要问你，你祷告多少？你可以说我没有能力给他讲话，他要骂我，这都可能的。但是你祷告，有谁可以拦住你啊？所以我们今天，你记得吗？我讲过创世纪第一章的那第几节圣经的圣灵重要性，你记得吗？
记得。
怎么讲呢？
神起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好，那这个那么就是我们可以来代表一个人心，可能他是很黑暗的，他是空虚的，他空虚，他怎么可能能够信主呢？怎么能够得到亮光？在他得到亮光以前必须什么？
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好，那么今天联系到我们今天的事情上说，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的话，那今天我们怎么做？
祷告。
祷告怎么样？
神的灵就会因着高举耶稣就在我们的心里运行，
在我心里运行。那么又怎么能够运行到他身上去呢？ 我不是为他祷告吗？
我们可以求神的灵运行在他的身上。
对，因为宝座前的器灵是奉差遣
往普天下去。
对，你祷告到哪里，圣灵就工作到哪里。哦，弟兄姊妹，你请原谅我要重复跟你们讲这一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能够把它讲透，大家能够真正的明白里面是什么意思。好，现在对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中间有没有信主的，你自己可以祷告。你祷告，你不要懂得圣灵，你什么都不懂，没有关系的。主，我渴慕要你，我现在不认识有没有你，如果有你，我一定要信你，因为我要有平安喜乐。弟兄姊妹，请注意，我们今天信什么？我们不是信灵不灵，我们乃是信能给我永生的那一位。我们信的是给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福乐的生命，对不对？我今天要的是这个，你是要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永生嘛？如果你要的就是世界上的暂时的东西，那你是可以不要信神的。但是你有一天会觉得空虚混沌的，你有一天你就觉得不满足了。无论如何，到那个时候，请你记得，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你就要说宇宙中独一的真神。你不知道独一真神在哪里，你不需要祷告耶稣，你不需要祷告耶稣，因为独一真神就一个嘛。你只要是祷告独一真神，一定是我的神了，对不对？你就宇宙中独一的真神，你让我能够明白你，你让我能够得到你，只要你让我明白，我一定相信你。你就这样祷告。事实上我也碰到很多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的来信耶稣的。好，我们看第二。
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需要知识和信心，我们必须下点功夫，把所有关于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灵是完全为我们的经文翻来覆去的读，直到我们深信，我们真知道自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
关于这方面非常的重要。我从这信耶稣以后常常问，什么叫圣灵啊？我觉得又摸不到又看不见，什么叫做圣灵啊？其实是我觉得我太缺少这样的知识和信心。我问别人的时候，别人呢就有一个感动呀。那我什么叫感动啊？那心里，那别人就跟我说，心里怎么想啊？我说心里怎么想就是圣灵啊。他说不是。那别人，我问的人正好他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是说，这种知识和信心，弟兄姊妹，我前面讲到，前面我们讲到认识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讲到认识圣灵啊，不管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有神的名，圣灵有位格啊，圣灵的标记，圣灵的果子等等，你应该要把这些知识，这是知识了，要把它读起来，让你的使你的信心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现在有信心，要信圣灵，你没有这个知识你还信不来，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你要对圣灵这一方面的经文把它收集起来，这个我们很有条件嘛， 因为我们前面几课都是讲到认识圣灵嘛，既然讲到认识圣灵，你就把这些经文要反复读，反复读，反复读啊，正如同你认识耶稣基督一样的，认识圣灵一认识父神一样的，你必须认识圣灵，直到你会真的说，哦，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居住在我里面。哦，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让我能够经常的哦，能够朝里面啊问问圣灵是怎么样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有这样，我们知识上慢慢增加了，我们不断的读，甚至把这种圣经经文呢背在头脑里面，到的时候读一下，神就跟你讲话了。那这个，我们一接受，这就叫信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圣灵需要有知识和信心，因为你现在先不懂什么叫做圣灵，我们如果一样东西什么都没有看过，你说叫你去相信，这怎么叫相信呢？我还没有看见过，我还没有，我相信什么了？我相信什么？弟兄姊妹，我真的跟各位弟兄姊妹讲，你们一定要重视，一定要把这方面的知识，把这方面的经文把它念下来，背出来，多背。特别我们啊有灵恩经历的弟兄姊妹，一定你们一定要这样做，不然的话我们的路有的时候会走歪的。因为为什么？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自己就有感受，就有一股感动，感动里面呢，因为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有一部分是冲动啊，我们就可能走错了，我们就可能走错。我上次讲过，就是说，那个时候好像圣灵会感动我，什么事什么事，我也知道你有什么事什么事。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哦很灵，或者是怎么样，哦，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分辨啊，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要去分辨啊什么，我都不懂得这一些东西的。我不懂这一些东西呢，所以后来我非常的感恩是什么呢？啊，那你里面出来的是不是等于都是圣灵？不是，你里面东西也有你自己，我里面的东西，就是用有的地方叫魂里面的东西，就是我里面的，我本身就有思想嘛。我这个思想不一定是邪灵，也不一定是圣灵，就是我的思想，对不对？比方说，哦，我不是不是应该到那边去？可能是圣灵感动跟我说，你应该去，像圣灵对腓力说，你要到旷野去。但是可能是我自己想的，你怎么想？哦，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做辨别，我什么都不懂的，所以后来我错的很多，所以为了这个我非常的感恩，为了我的错我要感恩。为什么？哦，我才恍然大悟，不是当你被圣灵充满，你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出于神的。哦，我后来明白了。所以啊，我们下面要讲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你还得查一查呀，因为我是不是你不是活在天上呀？你活在天上，如果我灵魂出去了，我就在天上了。那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个肉体，没有自己的想法。我现在我还是活在人里面呀。所以你今天必须对圣灵有知识，你必须有知识，你必须把这些经文把它收集起来，大家要反复的读，反复读。所以我们不要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又矫枉过正了。好，哦，你看到你这个什么灵恩灵恩，你啊，这可能人家对我说，哎呀，你这个你讲什么，你都讲错了嘛，你根本都不对。你也不要因为我讲错了不对，所以就否定我所有都不对。那么灵恩派有一个有一些灵恩的弟兄姊妹呢，容易有一个错误，就是像我过去的一样的，就是说，我认为因为我讲这件事情讲得对的，因此我认为我所有的东西都对，懂不懂我的意思？不要全盘接受你所有的意念，也不要全盘否认，但要凡事查验。这个我们下面也会讲。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圣灵？明明你需要圣灵充满，因为你需要得到能力，但是我是不是说我被圣灵充满，所以我讲出来的话都对都错，都不是这么一件事，都不是这么事。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分辨，你怎样能够更好的认识，把我们前面所讲的经文好好的读一读。当然我这里没有讲到的经文还很多啊，大家可以去搜寻有关圣灵的经文 啊，你如果那个在电脑上面有这个像多媒体圣经啊什么这种啊，可以来输赢，就是说比方圣灵，你去关有关圣灵的，那是多的不得了了来读。但是无论如何，我并不是叫大家好像要读那么多啊，就是尽量的搜寻，至少要把我这个上面所讲的都讲。但是我应该承认还有很多没有讲，求真理的圣灵不断的带领我们啊，我不明白的求圣灵继续的引导带领。姊妹，你明白这意思吗？
是，
不要全盘否认，也不要全盘接受，但要凡事查验。这个我们下面本来就是要讲的，善美的要持守啊，这个所以因为被圣灵充满以后，有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的主观，因为我那件事情比方实践下来讲的都是觉得圣灵感动，哎呀这都对的，因此就你就很容易觉得、哦、我都对，你懂吧？这非常危险，这非常危险的，要一件一件的，你有一件神有感动一件，你就不要随便说话，你就要查验。好，
祈求仰望等候，我们已经很熟悉神必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我们必须安静自己，静听圣灵的声音，每天早晨或日间任何时候都向主说，主耶稣，我无知，除去我里面一切牛羊鸽子的声音，我愿意安静，求圣灵引领我。圣灵像主耶稣一样，他不喧嚷不争竞，他温柔的安静的微声说话，因此只有向神专一心里安静的人才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和引领。当我们被外界事物缠绕时，或是我们忙忙碌碌侍奉神，也会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唯有那些软弱的单纯的谦卑受教的，圣灵才会引导他。
我们祈求仰望等候，我们应该多有一个安静的心。弟兄姊妹，有的人他有一个习惯，说我每天早上啊，我到那个衣柜里面把自己关在里面去听神的声音，当然这个也没有不可以，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也未免有点太过分的仪式化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操练，说我关上心门，关上心门的意思说我对世界关上，你就是关在壁橱里，你的头脑在思想开小差也没有用呀。就是说你要操练，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哦主，让我安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除去我里面一切牛羊鸽子的声音，主啊，让我父的殿成为祷告的殿。我们真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一早上一起来一想，哎呦，我今天是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啊，就马上就开始来了。但是让我们先有一个操练，就是说主啊，我感谢你，你除去我一切牛羊鸽子的声音，让我来跟你交通，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圣灵是安静的，他是你在吵吵闹闹他听不见的，你就听不见里面的声音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有很多人说要在神面前等候，等候他就真好像真空的不响，这个也很危险，这也非常的危险。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强调外面的仪式应该要怎么做，最重要的是应该好好回到主的面前。我自己个人说，主啊，求你除去除去除去我一切牛羊鸽子的声音，主啊，让你的声音在我里面，主，我愿意等候在你的面前，主，今天新的一天开始，你有什么话要说，主啊，你引导你带领，不要把自己很多东西都装在这个里面，祷告也不必，主啊，我把自己就交给你，主，你安静我的心，你除去我一切牛羊鸽子的声音，主啊，让我听你的声音。你也不要强求一定要听到什么，听到就听到，没听到就没听到。如果神要跟你说话，让他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就相当于说你和你所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大家都是静默对坐也很好嘛，这有什么不好？ 你懂这意思吗？
是，
就是我们要学习有一个地方我愿意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让神跟我说话。 这个是这每天早上，我每天早上每天晚上，就我个人而论，我现在一直操练，我觉得时时刻刻都可以的，你随便做什么。哦主啊，我觉得我自己常常欢喜，哦主耶稣我爱你，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怎么这么爱我。有的时候哦主啊，就叫他一声嘛，那就是让我们能够操练与他同心同行，都不在乎你要讲什么话。我真的说弟兄姊妹，但是我不在乎你说我不主张说要真空头脑空，这个很危险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是说我们仰望等候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一两句嘛。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主我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除去我里面牛羊鸽子的声音，好，雅各书第一章，除去我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让我有一个温柔的心。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你要说吗？你要说什么话？我们操练有几分钟，你会，我觉得这个是很甘甜的啊。这个是来在神的面前让圣灵工作，
依靠和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和带领的结果一定是平安，同时是带着接受和顺服的能力。如果我们是活在心中平安外面和谐情况中，那就表示我们行在圣灵的引导中。
好，我们怎么知道圣灵的引导呢？我们以后都会讲，但是我现在慢慢讲一点，就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
平安、喜乐、和谐。
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温柔、良善、信实、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我很欢喜有一位弟兄讲一句话，他说不是圣灵做的果子，圣灵如果在你的里面，你是顺着圣灵的话，他自然而然的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这个。什么叫做做果子？什么叫结果子啊？结果子你就加给他肥料，加给他养料，枝子跟葡萄树结好好的，它自然就出来了，它就叫结果子。什么叫做果子啊？你肥料养料，可能这棵树都干掉了，你预备自己去做很多果子，去把它摆上去，这个叫做果子。所以我们顺靠圣灵，我们就是顺。那么什么叫做顺呢？顺我们以后也会讲，就是顺着心中的平安，顺着外面的和谐。在哥罗西书说，总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时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印记就是平安。主耶稣说，我是给你们意外的平安，不是这世界的平安。我们讲的平安不是说，因为有的人比方说他欢喜讲话的，像我欢喜讲话的，我如果不讲话我也不平安，那个其实不是叫不平安，因为你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嘛。所以基督的平安是什么？你就是在基督里，你凡事祷告，祷告，你祷告让基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得个平安。那如果说你想讲话，我要想讲这一句话，和说话和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借着他荣耀归给神，我要讲话。当我要想讲的时候，哦主你带领我，你引导我，你不要让我做主，你在我里面做主。当你这样祷告以后，我要讲这个话的时候，里面会七上八下讲，那样讲他会不会不高兴啊？那样做他会不会不高兴？哦主既然是这样，那你要我怎么讲呢？主你自己指示我要怎样讲，你现在不要管别的，我就是讲我要想请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我请弟兄姊妹到我这个日期一直都没办法定下来，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不断的纠正我，不断纠正我，那不断纠正我安排日期的时候，那我要心里平安。所以我心里一直都没有，都不能够定下来，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我一直都不能定下来。哦事实上我定一个日子，哦那个我请一对夫妇到我家里来，哦结果还要请其他的人的时候，人家没有空，再改一个日子，哦又是有什么事情，哦可能又是没有空，那你就不和谐了。那 比方像我过去我不注重顺圣灵而行的话，那我就可能是说，那个有事情，那个你不要去嘛，你就到这里来嘛，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很容易的就是我觉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那结果就造成不和谐了。所以今天顺圣灵是顺心中的平安，外面的和谐。你心中一直祷告主，哦，我要请客人来，我要请一对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那我祷告，我第一件事情，我要不要做这件事？那我就祷告。那么我祷告以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跟我丈夫沟通。如果我就跟主说，主啊，如果要做，你就让我丈夫同意；如果不要做，就让我丈夫不同意。不是说他有什么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要追求和谐。第一件事，好，那我丈夫同意了，好，因此，那么这件事要做了，这件事要做了，其实就等于道路清楚了。那具体走的脚步怎么走呢？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那么，主，我应该怎么做？还是这件事情好了？下面就是还是心里平安，外面和谐，怎么顺呢？哦，主啊，你自己看呢，是什么日子？你看是什么日子？主啊，你看什么日子？好，那么有里面想出一个日子，我刚刚说过了，不等于你想出的日子都是圣灵感动啊，你还得查验吧，对不对？你现在如果造成不和谐、不平安，就不是了嘛。好。造成这个日子，结果没空，不是客人没空，别人没有空，因为我也要请别人。那么好，那么再换日子，再祷告祷告，那个还是没空。那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是想还在祷告，看主怎么带领。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顺。像我这种人嘛，从前又主观又独断又骄傲又自高。我就觉得说要定一个日子嘛，我最不欢喜的赶快定下来，哎呀，不要改不要改，因此我要谁改呢？都是你们去改，就是说和我日子不对的，你们尽量去改，懂不懂我的意思？你看我们人多少以我为中心，以我为节点，所以我们叫怎么叫做顺圣灵，就是顺着心中的平安，外面的和谐。不仅这条路，比方说我预备怎么做，先看这是不是神要我这样做。好，等到看神要我这样做了，我具体的脚步一步一步怎么达到这样做法，还在心里平安，外面和谐。我过去好，神既然要我这样做，那我就做，那我其他我不管脚步的，我不管一步一步的，我就是我要怎么做就做，那我完全不对，完全不是顺圣灵。
顺着圣灵的意思去行，在不违背真理的基础上，顺着心中的平安，外面的和谐去行。我们讲过圣灵的同在，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就以顺服的态度来对待所领到的事。我们下面要讲到，我们所以要顺，我们所以能顺服，是以十字架为基础。我们之所以废除自己的智慧、聪明、能力，乃是让神的智慧、聪明、能力彰显。
事实上在前面我们第六课对图二的时候，我们讲到经过耶稣的十字架出死入生法啊，出死我们是借助死主啊，求告主名，与主联合，达到与主同时。十字架的路是什么样的？是当我们求告主名，与主同时同活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求告主名，同时就是废除你的智慧，废除你的聪明，废除你的能力。我不是靠我的智慧去做，不是靠我的聪明去做，不是靠我的能力。当我废除自己的时候，与主同活，神的智慧、神的聪明、神的能力就彰显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到基督教价值观的时候，你今天在每一件事上，我为什么要顺圣灵？为什么要靠圣灵？因为我们是通过十字架不断的圣和靠，慢慢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生命成长的。我们是通过顺靠圣灵，事实上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啊，我们这个以后还会继续讲。其实就是说这个十字架，我们是当我叫求告主名的时候，你同时了，你放心，你想我顺，那我死掉了。我有一次我想，我这么骄傲的人嘛，那么我想我要听你的，那我要听到什么时候啊？我不肯听人家的话的，你懂我意思吧？我这个很败坏的人，我不肯听人家的话。那我想我要听你，那我是不是给你欺负死了？我记得那一个时候，神给我讲，我必不将你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神就是说，你死了就会什么？
复活。
就会活。你不死就不会活。当你废除你智慧的时候，你神的智慧一定就彰显。你废除你的能力，神的能力彰显，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我们说，你所以会顺。好，主，我把这事交给你。好的，感谢主。但你因为感谢主，你是输了吗？你是受委屈吗？你是软弱吗？是的，哥林多书上说，我们与基督一同软弱，却因他的大能活着。在我们看见十字架，不要看见的就是委屈软弱，应该看见主耶稣为着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要看见荣耀的复活。也就是人家说的，你不要看见十字架是黑色的礼拜五，因为礼拜五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看见光明荣耀复活的前几天。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顺，我们今天对顺圣灵为什么可以顺，在这方面神的能力彰显。但在另外一方面，当我们顺圣灵，你慢慢的就脱去旧性情。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顺嘛，事实上，所以人家说每一次临到你围绕你的事情，就是勾出你的旧性情，就是你的旧性情所在。为什么我们不高兴呢？其实就是因为我的旧脾气是那样子，不高兴嘛。可能对你就不会不高兴，因为你觉得无所谓。但为什么我不高兴呢？因为我的脾气是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我们通过以后我们都要讲的，通过顺靠圣灵慢慢脱去我们的旧人，对不对？我本来我站在这里啊，一件事情在我的前面，我就跟着他过去，跟着他，跟着他，跟着跟，我跟着他去，我是不是离开我自己了？
是。
慢慢的，你就会离开，以我为中心。我跟你讲，以我为中心的时候，我都是对的，我从来没有错。当你慢慢脱去一点旧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我是这么糟糕。姊妹，你有没有一点这样经历啊？
是啊。
呀，对不对？因为从前我不会觉得自己败坏的嘛，但是当你越朝前走顺过去的时候，你就越觉得，哎呀，原来再看回头看看，我的人原来是这样的呀，大家懂吧？所以我们对圣灵，我们不要讲这么多的理论，我们现在讲圣灵既然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谋士，是我们的安慰师，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他在这里要来推行救法，他在我们的身上要不断的来，将荣耀归给耶稣，我们生命成长，所以我们就是顺着他去做，就是顺。现在我根本关键问题是，我们当中一直出现问题的是不懂得怎么顺法。大家都是说圣灵感动我说嘛，圣灵感动我做嘛，圣灵感动我，结果搞得一塌糊涂，还分裂。圣灵感动了怎么会分裂呢？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顺。顺心中的平安，外面的和谐。当然关于这个我们后面要好好的讲，还有圣经引经据典。
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行，多少时候我们顺服不来，因为顺着心中的平安容易一些，顺着外面的和谐不容易。因为面临到我们的事，可能是我所不欢喜，是我最讨厌的事。其实顺圣灵而行，不是要靠自己的克制来顺服，乃是要靠圣灵的能力。具体怎么做呢？大声求告主啊，求你救我脱离靠自己去做，我不能也不会顺，你在我里面做顺服的工作。奇妙的是，当你大声求告时，我们所面临的事情很容易就被带过去了， 可能是恩高的教训对我们说话，也可能心中忽然充满了平安喜乐，总之心中很自然有了顺服的能力，这就是圣灵的能力，因你求告主名而赐给你，也就是靠圣灵而行的意思。
好，在加拉太书说你们要顺圣灵而行，要靠圣灵而行。顺，那就是我刚刚讲，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是好，感谢主，感谢主，不等于这件事情是好的，不是等于这件事是好的，这个人没有恶意不等于这个，但是问题是临到我的都是照着我圣洁的品格，而赞美也是好的，感谢主，感谢主。那你讲的这个好就好了，但是事实上有很多事你还是顺不来的呀，你会觉得不好呀，那个时候，但是当你里面觉得哎呀我顺不来，你就求告主啊，救我脱离自己，救我脱离自己，救我脱离。那个时候这个就像什么呢，汽车啊，我们平常能够顺过去我们就在开车，如果我顺不过去就是大油门加油门加住油门，你们懂不懂我意思啊，然后就是靠着这个能力要爬上去一样的，就是主啊你救我，你救啊，当你叫一叫主啊救我，主啊救我的时候，那你救我脱离自己的时候，你很容易就顺过去了。你能够懂得靠和顺不一样吗？
嗯，
顺是顺圣灵的意思，靠是靠圣灵的能力，但是靠圣灵的能力最后还是顺圣灵的意思，对不对？
是
啊，我自己没有能力的，你觉得说有一点顺不来，油门少打一点，大大的顺不来，油门多打一点，主啊主啊救我救我救我脱离自己，救我脱离自己，哈利路亚，你是救主，你是救主，主啊我不能，你呢，哈利路亚，就是这样。你可能当你这样的时候，可能恩高的教训，可能一首诗歌，可能什么都没有，反正那一个时候主就在你身上做主，你自己就下去了。所以这个就叫做靠圣灵顺圣灵。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必须先要分别清楚圣灵感动和感情冲动，比较圣灵感动和感情冲动。
好，圣灵感动
一定符合圣经全面真理，
感情冲动
不一定符合圣经真理，
圣灵感动
是持久的，越来越强烈的，
感情冲动
是一时冲动，日久渐渐淡化，
圣灵感动
是恒久不变的，
感情冲动
是反复无常，忽是忽非，
圣灵感动
结果是内心平安，外面和谐，
感情冲动
不会有真平安，
圣灵感动
圣灵会拦阻不当行的，引导当行的，包括讲话形式的态度、用词及场合，
感情冲动
按自己冲动去行。
这个呢，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啊，我刚刚也讲过，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一定要来查验一下，你到底是感情冲动还是圣灵感动。特别就是一讲一件事情马上反应，这种大多数都是感情冲动，这大多数都是感情冲动。所以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天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对，我们对圣灵的感动不能够消灭，所以我刚刚有讲过，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啊被圣灵充满，或者说我里面有的意念全盘接受，说一定是圣灵引导。所以很多人说神说，圣灵说，耶稣说，我们也不要全面的否定，也不要全面接受，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不是不接受神的话，我们不是不能够接受神的话，而是你应该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不要哦，明明神对我说的嘛，你怎么这样？哦，那我从前就是这样，明明神对我说，那你就是魔鬼了。你懂我意思吗？有一个弟兄就是说，哎呀，他说有一个姊妹真倒霉，他说别人叫他把房子卖掉，把 把房子卖掉，把工作辞掉，他有个很好的工作，有个很好房子。他说因为啊，神说叫你出国，申请出国。好，结果呢，什么都做好了，结果呢，国出不成。国出不成了，所以这个人呢就变成有毛病了，你懂吗？因为为什么呢？房子也卖掉了，工作也辞掉了，那你说怪谁呢？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要讲，我们对我们个人，我们不要去随便接受人家讲话，说是圣灵感动我对你说话。既然圣灵住在每一个人里面，我们不应该包办别人的事情，你对不对？这是一个。所以你今天听了别人的话，而现在对你是啊有灵恩，或者说圣灵有感动，你说什么，你也不要随便说话，你也要凡事查验，是不是神要你这样做？你怎么查验？其老刚刚这个符合真理啊，是一时冲动的。如果说你有这个感动，你先等候一段时间。有这么重大的事情，如果是我的话，最少等候四十天吧。对不对？因为如果是圣灵感动的，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越强烈。如果是感情冲动的话，慢慢慢慢就淡掉了。所以在圣经里面说，我所起的是从情欲而起，叫我忽是忽非，反复不定嘛。如果我们是忽是忽非，反复不定的，那这根本谈不上圣灵感动，对不对？我刚刚不是说我这个人很主观，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啊，里面有的，因为有的是真的是圣灵感动你，但是有的是不是圣灵感动你，因为你是活在人里面，你总会有我的思想嘛，你很容易掉到我的思想嘛。所以感谢主，我真的为着神给我失败又失败，错掉了错掉了，哈利路亚，我要赞美神，因为使我不再这样随便讲话，让我注意到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要凡事查验，这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要凡事查验。好，
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圣灵是通过运行感动，包括教导、引导、责备、安慰、光照等等，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有软弱，有失败，有亏欠，这都是事实，但当圣灵给我们指出时，我们应该顺着圣灵而认罪，一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人说犯罪是可怕的事，但更可怕的是犯了罪还要掩盖罪，不肯认罪。
嗯，
不要叫圣灵担忧。
等一下，关于圣灵的感动，我这个还要讲两句，就是讲到就是说感情冲动跟圣灵感动啊，就是你如果是感情冲动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做一件事嘛。所以很多人非常的混淆，他就认为说我是为着主的缘故我在这里受逼迫，事实上这个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他做这件事情做不成，你拦阻我，那因为我认为这是神要我做的，你拦阻我，那照我们现在的原则知道，至少说这个拦阻应该至少说是现在不是出于神的，因为神的时间、神的工作还有神的时间嘛，懂不懂我的意思？你比方说主耶稣他的兄弟叫他上去过节，他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但是他时间不方便，圣经说什么？当他上去以后他也上去了，可能前后没有差多少，神工作有时间的，你像宇宙飞船跑到太空去，跑到太空他们到月球去，你下来你还要算准时间，什么时候再回到这里，那个月球的人才回到这里，你如果时间不对的话他就回不上来了。所以神做事有定时的，一分一秒不会差，一分一秒不会差的。所以当你一过去，我就是这样，当我要做一件事，我要做，你反对我，那我还是为主的缘故我总要做，做到其实已经事实上达到不和谐了，你懂不懂这意思？
嗯，
因此我偏偏要去做，因为我觉得是圣灵感动。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怎样来分别感情冲动和圣灵感动，除了这一个表格以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信实节制， 我是一个很不会节制的人，因为一个人冲动的人很不节制的，我也很不节制，不节制到等着身体都吃不消了，不，身体吃不消了，事实上你都在讲话，但是灵里面的能力不一样的了，已经你是自从外面讲啊讲啊讲啊讲啊，但是你里面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会觉得是哦哟，这就是撒旦的工作，求主医治毛病，就是自己在这里不尽责任，都不和谐了，自己跟自己也不和谐，你跟自己身体也不和谐，你还以为在这里为主，对不对？所以我在说你感情冲动跟圣灵感动，你那一个怎么来辨别的以外，和谐不和谐，心里平安不平安，你如果事实上我有的，事实上因为这个事情一不通我就开始烦躁，因为我就觉得是魔鬼啊，就开始烦躁，事实上你的烦躁就证明你就不出于神，你明白吧？
嗯，
好。
不要叫圣灵担忧，穆安德烈说，神的儿女受了圣灵的印记，被分别出来，印证是神的产业，这印证不是一次死的表面的手续，乃是一个活的过程，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时，我们心灵便有力量，信心得到坚固，因此千万别叫圣灵担忧，因为唯有在他里面，我们才得享做神儿女完全的快乐和福分，这位引导我们又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的圣灵，我们怎会使他担忧呢？那完全是因犯了罪，他是神的圣灵，他来是要我们从每一样罪里得洁净，同时也把神的生命充满我们，因此最使他担忧。为这个缘故，圣经列举很多罪要我们特别留神，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讲到四样罪，当然还有很多人人都承认是罪的罪，是要我们注意的，说谎、愤怒、偷窃和污秽的言语。我们无法拯救自己不犯罪，要相信圣灵的大能，把自己的罪交给他，让他为你除去。我们若偶然被过犯所胜或犯了罪，这是在所难免，我们一旦被圣灵提醒就要认罪，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我们幼小的生命如何在脱去救人，如何在穿上新人中成长，都有赖于圣灵的不断引导和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引导和提醒，不然会叫我们亲爱的圣灵担忧。
我们感谢主，穆安德烈的这一句话我们念一下，第一句啊，神的儿女这印证乃是一个活的过程，你再念一次。
神的儿女受了圣灵的印记，被分别出来，印证是神的产业，这印证不是一次死的表面的手续，乃是一个活的过程。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有圣灵作为一个印记图章盖好了，对不对啊？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就相当有一个图章，承认我是神的儿女了，那么是神的产业了。那这个不是说一次盖好了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盖好了是永远产生永远的果效，但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圣灵不断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平安和没有平安，所谓没有平安就是他担忧，当我们里面没有平安，其实就是他在那里担忧了。当我们有平安和没有平安，事实上有平安我们生命就渐渐的成长，所以他不仅是第一次靠上一个印记就是得生命，而且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他不断在我们里面引导和带领，这就叫活的过程，来带领我们生命成长。所以我们说罪使圣灵担忧，他在这里特别讲了四样罪，但是穆安德烈在这里是讲四样罪，我们把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念一下。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我想 这一段里面穆安德烈特别讲到说谎、愤怒、偷窃和污秽的言语，但是事实上他这里还讲到生气，生气不可含怒，对不对？那么他这里这个生气含怒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该隐亚伯，该隐生气，生气到含怒了，到开始就杀人了，对不对？那么他这里也讲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也讲到不原谅人，苦读恼恨燃闹。那所以我想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基本上平常的是常常就是这些事情。那关于这些事情呢，我们怎么能够除掉呢？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说，我们不是靠自己做，我们要把这一段特别特别把它背下来。弟兄姊妹，你把刚刚这一段特别背下来，因为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消极的不要，有积极的要。那么当你把它背下来，圣灵提醒你，哦呦，今天你什么事情，你看你在说谎啊，这个圣你说谎，有的是啊，好像有的人说白谎不要紧的，他说我曾经听见弟兄姊妹说，人家问你饭吃过了吧，我为着不麻烦别人嘛，所以我说了吃过了。那么他说这个白谎不要紧，我自己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过去也说过白谎的，但是我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也还是说谎。还有我自己觉得很多事情很虚伪啊，不是做什么我经常把它修一修改一改怎么做，其实圣灵光照我，这也是虚妄，也相当于说谎。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要有一个一定的标准，你自己把这个圣经读，你把圣经读了，让圣灵不断对你说话，让圣灵不断。你比方说像我们从前嘛，我们比较多的就是说医疗保险，有人这样讲，哎，我们中国人一个人保险一家人用，从前啊，这是讲从前的事，可现在又有另外改革了，一个人保险一家用。那有一次呢，我正好有生病，我生病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去，正好生病。那个弟兄就跟他的妻子说，他说你到对面卫生室去拿一点药，记一记账啊。我听不大懂了，但是我有一点数目，我觉得好像是怎么样。后来我就一直祷告，我心里不平安，我不平安，但是我也不想伤害别人。因为别人没有看见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把我看见的加在他身上呢？那我一直祷告，祷告以后我跟弟兄说，我说我想跟你讲一句话，我说这个记账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记账就是意思是说这个就不要收钱的，就怎么怎么。我说我不好意思，我想跟你讲。我想付钱可以吧？哦，他好像马上就懂了。我是意思是说，事实上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事情很多，这种事情很多。但是这个呢，要随着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心意更新，圣灵会提醒你。我们也不要自己是这样，一定要强迫人家怎么样，你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你可以的就是当圣灵有提醒你心里有不平安，你就求主救我脱离这个罪，求主接近我。这个呢可能还是一生之久更新的过程。因为你讲偷窃，我不是说，当然我不会跑到人家家里去偷东西，我怎么样去偷东西，这个不大，这个我不是讲这个偷窃。但是事实上你是我这个是不是偷窃呢？我刚刚讲也是说谎也是偷窃吧，那在我里面。但是有的人他没有觉得，我不必去跟他讲嘛，因为过去我也不觉得。这个神会让我们在新约跟旧约不一样的，圣灵会按照你生命程度不同来感动你的。你到什么程度，就相当于这个小孩子在地上爬，你不会叫他爬起来的，因为他站不起来嘛。但是当会站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不要爬了，你不要在地上爬，很脏，对不对？所以圣灵是按照个人生命的程度来更新你，使你来看见自己，越来越看见自己的脏。 偷窃，从外面可见的偷窃，到以后到这种好像公私不分的偷窃也有，公家的东西拿回来或者是怎么样啊，这种，但是圣灵都会慢慢的光照我们，慢慢慢慢的偷窃。当然一般人大家都认为的偷窃，那这更不要讲了，那个这个人人都认为的偷窃你也会知道是偷窃了。但是我现在是讲到有很多都是啊，我都讲不清楚什么东西了，你这边你懂得我在讲什么吧？懂得，好，那就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我们无法拯救自己不犯罪，要相信圣灵的大能。就是说当圣灵光照你，社会上人人认为的道德罪肯定是犯罪，这个不要讲了。我现在是讲人人还大家都不一定以为犯罪的，人人还是好像都在做的事情，可能你也在偷窃，对不对？可能人人认为可以做，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圣洁的子民，圣灵会按照你不断的读经祷告，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圣灵会不断的提醒。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认罪啊，我们的软弱亏欠，我们幼小，一切都是圣灵的带领。圣灵一提醒，主啊，你认罪还不够，认罪就是把这个罪交给主。哎呀，比方说，主啊，我觉得这个我不应该用别人的医疗保险，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自己，你赦免我，我坚决把这个罪交给你，我下次就不做了，就是这样。这个我们以后在认罪里面我还会讲。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圣灵的引导是按照个人生命程度不一样来不一样的带领，不是基督教有两种标准几种标准，乃是基督教有绝对的标准，是绝对不好偷窃。问题是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事很多呀，对不对？那就大家社会上人家不会，你这么傻，人家都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做？圣灵会在我们里面会光照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他不肯拿人家的回扣，对不对？他为什么他心里觉得不平安呀？啊，我都认识几个姊妹做会计的，他最后都不做了，他说我不能够拿回扣，我心里不安呀。那有的人说人家都做你也做了，他不安呀，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是成圣的灵，他会叫你圣洁，他跟着随着你的生命成长，他就觉得给你不安，不安你就要祷告求主，靠着主救我脱离这一个罪，除掉这个罪。好，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对圣灵应该有的态度，你有一点点的轮廓吧。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有关圣灵的经文，你们要反复读，要反复读，这样你才认识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了，对不对啊？就是神的本身了嘛。所以他会担忧，他会责备，他会引导，他会带领，他会光照，他会怎么做？你把这个经文读，你不断的在这里读和背的时候，让圣灵在你里面工作，让你真的是哦，在我的里面就是这样一位圣灵，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有没有认识你的身体是宫殿啊？圣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住在你里面，你是宫殿啊。什么叫宫殿啊？皇宫啊，一般房子跟宫殿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王住的地方呀。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呀，哈利路亚，感谢主吧。所以神的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有我们要多等候仰望依靠他，安静等候，安静，我不暂停真空，我不暂停真空，你可以主，我谢谢你，我求你不断的接近我，除去我里面鸽子的声音，让你对我说话，你安静，你也可以有一首诗歌也可以的，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就是安静，但是我不要真空，我不赞成真空，顺靠圣灵而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当圣灵一光照你，一些罪在你里面，那些罪你一光照的时候，你就主啊，救我脱离，救我脱离，我把这个罪交给你，你救我脱离。 当你光照这一点，你就脱离一点，光照一点，脱离一点，慢慢的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圣灵的态度。好，我们很久都没有念背诵经文了。
背诵经文，路加福音11:13，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加拉太书5:16，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25，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帖撒罗尼迦前书5:19，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以弗所书4:30，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何等的宝贵，求主祝福。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你去，你说你去，你就要父因着你名的缘故，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圣灵。哦，就是三位一体神的本身。哦，你既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谋士，你又是在这里安慰我们，你又是在这里帮助引导我们。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做顺靠圣灵而行的工作。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很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哦，我们在仰望你。主啊，你也给你，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的担忧。哦，主啊，你在我们里面做成你的工作。我愿意，我们愿意，我愿意顺你，我愿意靠你，但是我常常不会。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到会顺会靠的地步。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